天父，感谢您今天早晨赐下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俯伏在您脚前，学习您宝贵的圣经真理。主啊，求您亲自来带领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够将心对准您，能够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搅扰，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学习您的话语。主啊，您的话语实在是够我们学的，您的圣经我们努力的学习，但是仍旧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求您赐下属天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就一同来学习约珥书啊。约珥书比较短，只有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在所有先知书当中的位置。大家看到这张表哈，约珥他是主前830年做先知的，他是比那个何西阿早了将近300年，对吧？何西阿是主前500多年做先知的。好，约珥是对哪方讲话的先知呢？对南方啊、哦，对南方犹大的。何西阿是向北国以色列讲话的先知哈，所以他们两人的对象不太一样。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以色列人名字都有意思的哈，不像我们，我们也是经常有意思的哈，感谢主。但是他们的意思很好，大家看哈，约珥的意思就是 Yahweh is God， 耶和华是神。他约珥书的写作日期呢，基本上就是主前830年。主前八百三十年，在南国犹大是谁做王呢？是一个叫约阿施的人做王。这个人他登上王位的经历还有一些曲折啊、哦，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还记得我们讲何西阿书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叫耶户的人，对吧？他本来不是王，然后是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差人去高利那个耶户，对吧？对他说，你去把耶洗别杀掉，然后你可以做王。是神给他这样的看见，他就去杀耶洗别。那时候亚哈已经死了哈，他把耶洗别杀了，然后他又去杀别的人，但是他最后杀人扩大化了，他的愤怒没有及时的止住，他把南国的王亚哈谢也一块杀了。这个亚哈谢是什么人呢？我画了这样一张表啊。亚哈谢呢是亚哈的外孙，大家看清楚这张图没有？他是不是亚哈的外孙？哦，亚哈和耶洗别是夫妇啊，他们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呢嫁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对吧？然后生了亚哈谢，所以亚哈谢就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外孙。啊，这个耶洗别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邪恶、非常凶狠的女人，她是拜偶像、行奸淫的。她这个约沙，实际上这是约沙法糊涂哈、啊。约沙法那个在世的时候，她跑去跟北国联姻啊，把她的让她儿子娶了那个北国的那个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啊，结果就南国也跟着受这个拜偶像的坏影响啊，她糊涂。然后他把亚哈谢被杀以后呢，这个亚他利亚一看他自己儿子都死掉了哈，他就想我要当王，他就开始杀这个南国的这个王室的孩子啊，就是下一代。他把下一代那些基本上都杀光了，就剩下一个，就是约阿施。这约阿施没被杀是怎么回事呢？是被他姑姑给藏起来了。他姑姑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啊，就把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赵氏孤儿，有没有？我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哈 ，OK， 他把他藏起来，感谢主。然后后来呢，又这个亚他利亚就篡位，他就当了6年的王。然后他等到这个约阿施长到7岁的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他就把百夫长都召集到一块儿啊，他就说我们一起来推翻这个亚他利亚啊，百夫长都听他的，大家非常拥护他。就把那个亚他利亚给推翻掉，然后约阿施做王。约阿施这时候7岁，但是约阿施一开始年纪比较小哈，都是耶和耶大在辅佐他，哦，所以这个约珥呢，就是在 这个约阿施做王，但是这个耶和耶大还在辅佐他，这个时候他就出来讲话啊。所以大家看约珥书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他一直讲祭司怎么怎么样，没有提到王啊，因为那时候王还尚且年幼。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约珥书的写作目的。约珥书的写作目的，他的目的呢就是警告犹大，如果不悔改，神就会降下大灾，但神同时也应许将来会审判列国，复兴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当时以色列遭受了蝗灾啊，预读的弟兄姊妹一定看到了哈。神呢就赐给约珥亮光，就是给他看到哈，当时以色列这个蝗灾呢跟将来更大的灾难之间那个联系啊，让他看到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灾难不是随意发生的啊。他呢就出来催促以色列人要悔改啊，你们赶快悔改吧，灾难已经发生了，免得更大的灾难临到他们啊。好，约珥书的主题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含义，后面我们会讲啊。就包括对以色列的审判，对列邦的审判啊，还有复兴以色列，建立弥赛亚国度。因为你看到第三章你就会发现哈，基本上都是复兴的信息，对不对？好，那约珥书的分段呢非常简单，就是一章分一段，就是这样。好，第一章就是蝗灾，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呼召悔改。第二章呢就是神对以色列将来会有更大的审判。如果但是呢在第二章后半部分大家会看到哈，神一直在说，如果你悔改我就会赐福给你们。第三章呢就是神将来会审判以色列，审判列国，复兴以色列。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请大家翻到一章一节，约珥书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我们就再次看到先知讲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对吧？没有他自己的话。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让他们传给后代，就是这件事情呢要成为对后代的一个警示啊，因为这个灾难实在是很大，列祖都没有见过。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节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四种不同的虫子，第二种呢就是这些都是蝗虫的不同的阶段啊，就是蝗虫它生长期有四个不同的阶段。不管是哪个，大家都看到哈，这个灾难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吃了四遍，发现没有哈，吃了四遍最后基本上什么都剩不下了。第五节，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因为葡萄树庄稼都被蝗虫吃完了，对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酿酒了，那酒都断绝了，所以先知就呼唤这些以前常常喝醉酒的人，你赶快醒醒吧哦，因为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看看我们今天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大家看哈，那括弧里原文是民，对吧？英语就是 A nation has invaded my land， 那就是一个国家侵犯了我的地。所以这节经文呢，一方面是形容那个蝗虫的来势汹汹，好像一群军队来侵犯他们；另一方面也是在指向将来犹大要被灭掉，对吧？被谁？巴比伦啊，巴比伦军队将来要来侵犯他们。先知的工作就是说预言，对吧？敌人他讲的就是将来敌人的军队会来侵吞掳掠，把国家都给搜刮一空，就像蝗虫那样啊，让犹大都陷到那种荒凉破败的情形当中。所以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言。再看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大家还记得那个启示录里的蝗虫吗？其实里蝗虫那个是专门伤人的，对吧？它不去吃葡萄树无花果树，专门伤人，就是下边那张图。 但是我们今天的蝗虫，它是专门吃，它是可以说是素食主义者哈，它不吃人，但是它去吃那个无花果树、葡萄树啊。所以这里讲的呢，其实这个约珥书第一章里讲的就是那种我们今天看见的蝗虫，但是往后呢，大家会看到，好，它的口气就慢慢的转向将来了。好，再看一章八节，我的民呐、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哀嚎就是因为庄稼都被他吃光了啊。这个处女为丈夫哀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已经订婚的处女，好像玛利亚，对吧？玛利亚跟约瑟不是订婚了吗？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她也被算为是有丈夫的啊。所以这是处女为她还没有结婚的丈夫哀嚎。再看一章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祭司悲哀，因为献祭的东西都没有了嘛，对吧？素祭是五种祭当中费用最低的那一个。五种祭大家知道哈，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哈。就只有素祭是献这个面粉或者麦穗儿的哈，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低。其他四种是献牛羊，如果你家里太穷，可以献鸽子，啊，奠祭是就是在前面那五种祭上献的时候要浇一点酒，浇什么一馨的四分之一、一馨三分之一，这就是奠祭，啊，奠祭实际上不在五种祭之内，所以大家看哈，你连费用最低的素祭和奠祭都献不起了，就国家贫穷到什么地步？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从前咱们中国也发生过很多次蝗灾，好，你去看那个 Wikipedia 都有记录，能把庄稼都吃得一干二净，什么都不剩。所以第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的一切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蝗虫这种东西哈，它吃完庄稼，它就开始去啃咬那个树叶，树叶吃完以后，它就啃树皮，啊，所以到最后连树都死掉了。再看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祭司他不但要痛哭哀嚎，他还有责任啊，他有属灵的责任，要为众民定下禁食祷告的日子，召集众民来向耶和华哀求。筵束会，NIV 是 secret assembly 啊，就是庄严严肃的聚会，而不是那种轻松喜笑的聚会。我们今天出现灾难啊，大家脑子里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北加州的火灾，对吧？大家都会这样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会出现这样大的灾？新闻记者他就写文章哈，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是因为干旱，对吧？很久都没有下雨了，那些草和小树基本上都干死了哈。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小火星就能着起来，因为燃烧需要的，对吧？燃料、氧气都很充足，因为那时候又刮大风。小火星呢，就是披肩一的电线着火了啊。那么约珥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呢？大家想一想。蝗虫灾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对吧？蝗虫灾往往是在干旱之后会出现，哦，一般大旱之后往往都会出现蝗虫灾，对吧？哦，那他们会不会这样想？他们想，哦，那我们下次我们抗旱，我们多修一些蓄水池，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得让这个蝗虫灾发生，对吧？这件事儿跟耶和华是不是就没什么关系了呢？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好，不合圣经。从约珥书看是不合圣经的。好，从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对吧？那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旨意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随意发生的， 我们信主以前，尤其是像我们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所受的那个教导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随意发生的哈，你只要找出它表面的原因就可以了，深层的原因你不必追究，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哈，它深层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神，神是希望他们悔改啊。好，出埃及记十灾里，大家还记得曾经有一灾就是蝗虫的灾，对吧？大家翻一下出埃及记十章，我们翻一下。十章十五节，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当时就是蝗虫越来越多哈，人看都没有办法了。但是后来呢，大家一看没办法了，就法老也来求摩西，摩西呢就去求问神，对吧？然后圣经说什么呢？大家看出埃及记十章十九节，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大家看哈，这个神能让这么多的蝗虫一夜出现，然后一夜又消失了，啊，真是简直是 magic，啊，神就是这样，他就是能行神迹的神，啊，所以这里的蝗虫不过是神审判的工具，啊，在出埃及记里就是要给法老看，你看你要是再不放以色列人走，啊，你看这样的灾难就要临到你。前面何西阿书里也是在反复讲，对吧？如果你们不悔改，刀剑就要临到你们，对吧？刀剑瘟疫要临到你们，那个呢就是来自于神的，是神对北国拜偶像的审判，啊，他们一直不悔改。所以约珥书里讲的蝗虫灾呢，就是神对南国的审判，要提醒他们，啊，你们要悔改。南国分裂，南北这个分裂以后呢，北国一开始还好，啊，但是到后来大家看哈，他不是跟那个北国联姻吗？哈，亚塔利亚都嫁到南国，所以也跟着那个北国一块去拜偶像、行奸淫啊。所以呢，神也要他们来悔改啊。前面我们讲的约阿诗，对吧？他小时候不是被大祭司的妻子藏起来，后来在大祭司的辅佐下做王吗？他做王的一开头还好，就是大祭司在世的时候，圣经讲哈，他在大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圣经呢又讲，在历代志下二十四章里说哈，大祭司一死，这个约阿诗也跑去拜偶像了。好，所以呢，神就差先知约珥还有其他先知来警告他们，啊，这个就是神对你们的审判。我们翻一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当时有一个先知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他叫撒加利亚，对吧？哦，他不是后来那个先知撒加利亚，他只是当时的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先知。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如果翻到我们就一起念。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好，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加州的火灾也是神对我们的警示，对不对？好，也是要我们悔改来归向神。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偶像崇拜？ 有没有奸淫，两个都有啊，尤其是在加州。加州我个人觉得真是越来越远离神，对吧？你看我们选出那个州长，他的那些政策啊，都是不合圣经的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行走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我们还是会受一些影响啊。所以呢，我们也都是加州的议员，对吧？所以蝗虫灾、火灾的终极原因，它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电线着火，终极的原因可以说是神，对吧？哦，因为大家看约珥书第二章，他把蝗虫称为耶和华的军旅，有没有？哦，所以干旱、刮风、电线起火，这些可以说都是神的预备。哦，因为神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的。哦，神要让这场火着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强烈的悔改的信号。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自然现象，那可以说就是辜负了神的心意，对吧？好，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眼前这场小灾，那我们将来神就会降下更大的灾难。因为大家从这先知书里已经看到一个模式，对吧？如果你小灾你不悔改，那就有更大的灾来临。好，前面何西阿书里也看到哈，神不断的差何西阿去催促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只是皮毛的、表面的、暂时的悔改，对吧？何西阿书六章不是说你们的悔改好像是早晨的云雾哈，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所以后来北国他们怎么样就被掳亡国了。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既然看到今天北加州这个范围比较小的火灾啊，我们闻到那种烧焦的味儿，我们也看到天空里那些烟尘，我们就应当省察自己，对吧？哦，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免得神更大的管教临到我们。好，大家再看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约珥书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多讲一点哈。这个短语呢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呢是指神当时就是约珥讲话的时候对他的百姓或者外邦的审判啊，就是当时以色列地的蝗灾，后来巴比伦又去侵略他们啊，然后犹大最后被掳亡国。另一重含义呢就是讲的末日审判，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审判列国，拯救选民，建立弥赛亚国度啊，就是千禧年啊，所以也包括将来要来的七年大灾难啊，结束主耶稣再来，他是要结束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哈，锁住撒旦，然后复兴以色列，在地上执掌王权啊，然后我们这些人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对吧？简单的说呢，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啊。旧约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日子啊，据说有75次以上。然后这个日子呢，也有几种不同的叫法，我都列在上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哈，经文我也都列出来。还有一个叫法呢，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后面约珥书2章31节里就有。然后还有呢，就是主的日子也是同一个意思，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我们曾经查过这节经文哈，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对吧？还有呢，末后的日子也经常看到，对吧？马太福音里边都有。这个词主呢，总是在一般都是在讲主再来的日子啊，它不是一般不是在讲七年大灾难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那日或者那日子，这个是用的最多的，所以我们稍微翻一下哈。约珥书后面3章1节就有那日哈、那日子，然后我们将要学习的撒加利亚书14章4节都有那日那日子。我请大家注意一下马太福音25章13节，马太福音25章13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对吧？ 然后哥林多前书3:13，你们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啊，又是那日子。然后提撒罗尼迦前书5:4，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啊，所以大家看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有几种不同的讲法。有些地方呢，它是在讲七年大灾难，啊，七年大灾难的开始，主耶稣降临到地上，啊，有些地方又是在讲七年大灾难的末尾，以色列人全家归主，啊，有些又在讲后面弥赛亚国度，啊，非常欢喜快乐的那种情形。所以这个描述呢，有时候是非常可怕大而可畏的，有时候又是充满盼望和欢乐的，啊，所以因为七年大灾难一过去又是千禧年，啊，千禧年是非常充满盼望和欢乐的。反正它都是在指主耶稣再来的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里的，啊，它可能具体在指什么呢，你就要看经文本身和上下文。好，再回到约珥书1:15，这里边为什么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啊，一方面呢是指约珥那个时代的审判，对吧？约珥讲了那话以后，啊，可能很快他们就有那个蝗虫灾了，啊，还有呢即将到来的巴比伦军队，啊，再过大概不到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巴比伦就要来侵略南国犹大，啊，并且把他们全都消灭掉，啊，把他们圣殿被毁，啊，然后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这些呢可以说是将要来临的耶和华的日子，很快近期内要来临的，啊，但是呢这个预言呢也有它远期的应验。还记得我们讲，啊，先知书里的预言往往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在神学上张老师讲这个叫远山理论，对吧？哦，就是你从远处看一座山，你啊不过是一座山嘛，走过去一看，哦，山连山好几座呢，哈，哦，好。所以远期的应验呢就是主再来的那个七年大灾难。那怎么说临近了呢？约珥他是在主前800多年做先知的，哦，算上今天的已经2800多年了，哈，2800多年不能算是临近了，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没有一个可以活2800多年的，对吧？我们都是活个70-80年，我们就去见主了，啊，所以呢，要趁着我们口中还有气，快快的悔改，啊，所以可以说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好，其实按我们刚才讲的，当前这个蝗虫灾呢，都是指向那个末日的大灾难的。我们看到的北加州的火灾也是在指向将来那个最大的灾难，七年大灾难，哦，要催促人来悔改，提醒我们要快快归向神。我们再往下看1:16，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因为牛羊都饿死了，所以番鸡素鸡都没有办法献了。再往下看，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所以约珥自己先向神祷告了，因为他做先知，他都已经看见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他的同胞暂时还看不见，所以他就努力向同胞描述这场灾难的可怕。为什么会有火呢？这个跟以前的人他们怎么样控制那个蝗虫灾有关系。那时候是没有飞机也没有农药，消灭蝗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一把火把他们都烧死。但是你放把火，你把那个草啊树木也都烧枯了，烧死了。下一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你一放火，这个野兽都受不了了，对吧？温度太高了。好，第一章就讲完了。我们回想一下第一章的中心意思，就是神对蝗虫灾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具体的讲是对南国犹大的审判，先知呢就出来呼召人悔改。好，再来看第二章，2:1，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再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对吧？前面我们讲预言可能是近期的，也可能是远期的，那这里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呢？看下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直到万代就是直到永远也必没有。那大家想一想，以色列的蝗灾啊，它是不是约珥讲话的时候出现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呢？还有啊，你上网去看以色列那个地方，因为干旱，它过一段时间会有一场蝗虫灾。最近的就是下面我再讲啊。那这场灾难呢，直到万代，那就是空前绝后的，对吧？既然是空前绝后的灾难，那肯定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场灾难，七年大灾难哦。就是大家看那个图上下面那个哈，就是什么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脸像男人的脸，那种蝗虫出来专门伤人的啊、哦、还记得要伤人5个月还是6个月，我记不清了、哦、好，所以呢这里的蝗虫灾呢，就是启示录里那个七年大灾难的那种蝗虫灾。其实大家可以把这节经文跟马太福音24章21节对照一下来看。大家翻译一下马太福音24章21节，我来念。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口气是不是很像约珥书里这节经文？好，第一句里啊、哦，这节经文第一句里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啊、哦，也同样跟前面一样，也可以翻译成有一国的民又大又强。哦，它实际上也是又是在讲敌人入侵的时候造成了那种家园尽毁的那种悲惨景象。哦，也很像蝗虫那种景象，就很像蝗虫过去以后那个寸草不留，对吧？那种光景。密云乌黑的日子，哦，这个又既可以理解成是蝗虫来的时候那个遮天蔽日的那种景象，哦，它呢又可以理解成是敌人大军压境，哦，黑压压的那个非常吓人的样子，对吧？所以先知约珥呢，他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哦，他借这个蝗虫吞吃五谷，哦，把地吃得干干净净，他就来说明将来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怎样毁灭犹大全地。好，再看20章3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前面我们讲了哈，灾难都是来自于神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来自于神的，你想逃你是逃不掉的啊，他肯定有办法抓住你。再看20章4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个是不是又有一点好像在讲启示录里的灾难了，对吧？不是有什么马军20000000，第一个灾祸是邪灵变成了蝗虫，第二样灾祸就是马军20000000。这两样灾呢都去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对吧？专门去伤害他们。但是今天的蝗虫他会不会分辨一个人头上有没有神的印记？不会哈，今天蝗虫就是他专门吃草的哈。所以这里的描述呢好像又像是我们今天的那种蝗虫，但是同时又指向启示录的大灾难。好，再看20章5节，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轮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平常我们在野外看见那个蝗虫都是单个的哈，为了准备这个约珥书呢，我去看了一下 Wikipedia， 原来这个蝗虫有一个特性啊，它们一旦达到某种密度，比如说每平方米20只哈，具体数字我不知道，然后它们的后腿呢被同伴触摸，它们就会集体行动啊，一起飞啊，一同起飞，一同降落，而且朝着一个方向飞啊。就形成我们看的那种可怕的景象，遮天蔽日的哈， 我想如果你要深究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那就是神把他们造成这个样子。好，再往下看2:8，彼此并不拥挤，各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意思就是你要想用什么办法挡住这些蝗虫，你是挡不住的哈，他们能够轻易地冲破你的各种障碍，而且人家队形还不乱啊，因为他们一同起飞啊。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以色列最近的一次蝗虫灾，网上有记录的是2004年，就发生在以色列的南部，就是以前的犹大地嘛，啊，大家还记得摩西律法里规定那个虾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不洁净嘛。但是蝗虫是可以吃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很有意思哈。所以在利未记12章里都写着呢。所以2004年以色列那网站上就出现很多蝗虫菜谱啊，什么油煎蝗虫，什么炸蝗虫串，各种各样的哈。2:11，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大家想一想哈，我们看到约珥他一直在讲这个蝗虫灾，而且描述得很详细，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他不是为了吓唬人啊，他就是要警告犹大百姓快快悔改，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灾难的终极原因真的不是干旱啊，也不是植被被破坏啊，而也不是去年蝗虫很多，所以今年就有蝗虫灾。灾难的终极原因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蝗虫就是耶和华的军旅，大家看到哈，是他的队伍。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悔改，那后面就还会有更大的灾难来临，那就是真正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对吧？谁能当得起呢？启示录里那个七印、七号、七晚的灾，真的很吓人哈，一个一个的来。最后全世界死了至少有一半的人，还记得我们算的哈，真的没有人能承受得住那样的灾难。好，再看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两节呢，可以说就是约珥书的月节中心就在这里啊。我们看书不是要抓关键吗？这个就是约珥书的关键所在。讲了这么多蝗虫灾，就是要告诉犹大百姓，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但是大家看啊，经文里并没有出现悔改这两个字，那是怎么回事呢？但是禁食和哭泣悲哀那个目的就是要悔改啊，刻骨己心，对吧？而不是说在神面前耍赖，对吧？要挟神，你把庄稼都让蝗虫给我吃掉了哈，我就禁食给你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经文说了要一心归向我，一心归向我，那证明他们已经远离神了，是不是？禁食的目的就是要刻骨己心。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有哈，比如说以斯拉记8:21，好，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所以禁食的目的就是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目的就是要悔改归向神。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啊，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个犹太人哈，他们大祸临头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撕裂衣服哈，或者是非常极度哀痛的时候撕裂衣服，这个是好的。但是慢慢的呢，这个举动反而变成了一种表面文章，对吧？耶稣那个四福音里边哈，那个大祭司他也撕裂衣服哈。所以呢，神告诉他们，你们撕裂心肠，那个才是真正的悔改啊，光撕裂衣服不算了哈。大卫在51篇里也说哈，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 有恩典有怜悯。恩典呢，就是指得着不配得着的，怜悯呢，是指不需要受那个你当受的。哦，这样讲可以哈。神呢，他免去我们当受的刑罚，就是落入永远的沉沦，对吧？这是神又怜悯。神呢，又赐给我们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就是永生，这个是神的恩典。好，好，再往下看，约珥书二章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意思就是，这个怎么说呢？神转意后悔，神转意后悔。大家想一想，神实际上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对吧？他是全知全能啊，充满万有，自有拥有，所以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对他来说，就是我们人那种后悔，对他来说是谈不上的。这里实际上是拟人的写法，对吧？哦，意思就是说，神呢，他按照人的行为，在时间里对人做出回应。如果你悔改，哦，那神可能会，他就，好像是改主意了哈，他就对你做出回应，他就不降他所说的那个灾，哦，就这个意思啊。神真心悔改，神就会留下福分给人啊。本来神的心意也是要保全犹大，对吧？因为大卫之约，对不对？哦，神审判人，实际上真是不得已。再来看十五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宿会。吹角就是聚集众民来参加这个筵宿会。圣经里就记载了一次筵宿会，大家翻一下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大概是以斯拉记。如果翻到的弟兄姊妹就说一声啊，是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以后，他们回到从异国他乡归回到以色列地啊，他们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以斯拉他就把耶和华的律法教训给以色列人啊，然后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渔民，还记得渔民的概念啊，他们学习了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就看到自己的罪。什么罪呢？就是跟外邦人通婚的罪。有没有翻到是第几章？请告诉大家一下。第三章。好，然后以色列人的首领呢，他也通告所有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聚集开会，要处理这件事情。开会的当天下着大雨，哦，大家对这个有印象没有？但是即便下着大雨也没有人离开，哦，众民他们当时都站在雨里向神来认罪悔改。然后那些娶了外邦人做妻子的人，他们就当场表示，他们说我们要休掉那些外邦的妻子，让他们带着所生的儿女都离开。哦，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悔改，就像何西阿书里讲的哈，你们像早晨的云雾哈，出现小时就不见了。我看一下那个是在第九章，对对对，以斯拉记第九章啊，哦，第十章，请大家看第十章十二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十三节，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讲的就是这次悔改。然后他们说，就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他们有悔改的心了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约珥书二章十六节，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意思就是，就算你是新郎和新娘，这个筵宿会你也必须要来参加。摩西律法是很照顾新婚的人，大家还记得哈，新婚的好像第一年不用去服兵役哈，也不用去担负什么公事。但是这个全民悔改的筵宿会，就算你是新郎新娘，你也不能请假啊，也都要来参加，要到场。二章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 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就是祭司代表百姓向神求告，求神有怜悯的心顾惜百姓。列邦管辖他们，就是先知又在发预言，要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在不悔改的路上走下去，将来就会被巴比伦掳去，然后就要在人家的 国家里受人家的管辖了。好，那些人还要嘲笑他们，不光管辖他们，哎，你们这些不是耶和华的选民吗？现在怎么都成了我们的俘虏呢？好，再看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大家看到没有，这节先知的口气他就转了，先知的口气转了，神要发热心，就是他要为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地发热心。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末尾，以色列人要经历那个打破圣民的权利那样的灾难，然后呢，他们就会彻底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神就会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再往下看，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七年大灾难的末尾，对吧？世界各国的军队都聚集到以色列地，要攻击以色列民。然后呢，主耶稣就骑着白马从天而降，然后杀败众军，然后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他们全家悔改，然后他们，就教会是在这之前被提，按我们讲的就是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末世论的观点，他们会跟之前已经被提的教会一同进入千禧年。千禧年当中是物产丰富，也没有战争，然后外邦人也不敢再欺负以色列了。再接着看二章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腾，腥味腾空。北方来的军队，就是因为以色列那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每次外邦军队来攻击他们，都只能从北方进入，因为南方是沙漠，然后西边大海，然后东边都是山。好，但是这节呢，需要把它放在上下文当中来看，上下文都是在讲主的再来，对吧？讲千禧年，所以这节呢，也是在讲哈米奇多顿大战，哈米奇多顿大战，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主耶稣用口中的利剑，对吧？消灭众军，就是神的话，用把他们全部消灭。然后启示录里不是讲了一句话吗？飞鸟要来吃尽他们的肉，因为他们死的人太多了，还记得吗？当时血流成河，什么原有600里，所以这里的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就是哈米奇多顿大战，主耶稣把他们一次性全消灭，因为死的人太多，就会发生这种情形。再看下面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耶和华行了什么大事呢？就是千禧年使万物复兴。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本来以色列人背逆神，对吧？不听神的话，地就受咒诅，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不效力了，但是神呢，神他们悔改归向神，对吧？七年大灾难的末尾，神就除去对地的咒诅，无花果树、葡萄树又重新效力了。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秋雨，英文的圣经是翻成 early rain 哈。以色列那个地方跟我们这边气候差不多，都是地中海气候啊，地中海气候就是整个夏季都没有什么雨。然后等到十月份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干，因为很长时间没下雨了嘛。但是这时候如果下一场雨呢，大家就感觉很好， 可以缓解那个干旱，然后对农作物也有好处啊。所以秋雨呢，在以色列地是非常宝贵的啊。诗篇84篇不是讲秋雨之福啊，秋雨之福。到了千禧年，神就会不断降下秋雨。再看24节，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大家看哈，这个蝗虫灾本来是他们该受的，因为他们一直不悔改背逆神，但神居然说他要补还给他们。神对我们真是蛮有恩典和怜悯，我们要赞美神。27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讲的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真正认识神，明白在耶和华以外并无别神。大家注意到哈，百姓永远不知羞愧讲了两次，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肯定就不会永远羞愧。好，28到32节呢，我们把它连起来看。28节到32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里有引用，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2章里，《使徒行传》2章16到21节是彼得讲道当中，他引用了这段经文。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2章16节，《使徒行传》2章16节，彼得说：“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注意到他没有说哈，这个正是应验先知约珥所说的，因为《使徒行传》2章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你仔细看这个经文哈，但是那个时候圣灵有没有浇灌凡有血气的呢？没有，他只浇灌了新生的教会，对不对？大家再看。使徒行传2章19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景象当时也没有出现，对吧？这个景象到什么时候出现呢？在启示录里，对吧？启示录6章，揭开第6印的时候，对吧？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满月变红像血。到那个时候才这个预言才应验。我们再回到约珥书2章31节，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就对了，对吧？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对吧？在那之前呢，就有7年大灾难，7印7号7晚的灾。所以使徒行传当中那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呢，只是约珥这段预言的部分应验，对不对？部分应验，因为日头没有变黑，月亮也没有变为血。但是呢，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句话呢就在使徒行传里应验了，对吧？当时就是具体怎么应验的呢？就是舌头像火降下来，对吧？落在个人的头上，对吧？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章里，就是下面那张图。那约珥这段预言的完全应验呢，就要等到将来地上出现7年大灾难，灾难的末尾，对吧？主耶稣再来，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他把不信的那些人全都击杀掉。 哦，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回向神，圣灵呢就浇灌在他们身上。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哦，全部都浇灌了，到那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好，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好像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描述这个蝗虫灾。这个蝗虫灾呢，我们看一下哈，它又像我们今天看的那种蝗虫灾，就是今天在那种天然的蝗虫哈，又有点像这个犹大后来被巴比伦灭国的时候啊，巴比伦的军队来入侵那种景象，又像世界末日的七年大灾难，对吧？三个都像。其实约珥他就是把这个三个灾难捏在一起来讲，啊，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如果南国犹大不悔改，啊，就会有更大的灾难，就是巴比伦的入侵，然后将来呢还有一个七年大灾难在等着他们。这是第二章的前半部。第二章的后半部呢，这个神的口气他又一转，他又说哈，如果你们真悔改，撕裂心肠，不撕裂，而不是仅仅撕裂衣服的话，我就不但不会降这个很大的灾，我还会弥补你们过去的损失啊，为你们打败仇敌，赐给你们福气。好，我今天讲的太慢了，所以第三章怎么办呢？我很快的讲一下哈。第三章就是在讲主再来的时候，神审判列国，复兴选民啊。大家看三章一节，到那日这讲的什么，对吧？像前面讲的耶和华的大日，对吧？啊，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啊，然后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这个地方我稍微解释一下，约沙法谷在以色列的南边，好，在耶路撒冷附近。还记得约翰福音里讲到吉伦西，约沙法谷就在吉伦西的上游。好，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有人就说哈米吉多顿大战不是在北边吗？但是他这场大战呢会从北一直打到南。启示录里讲不是说从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原有600里吗？600里刚好就是以色列从南到北的程度。哦，所以约沙法谷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一直打到南边。哦，所以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哦，所以第三章大家自己看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好，三章十三节，大家看一下三章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在这儿，哦，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这个呢就跟启示录十四章那一段又对起来了。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吗？就是踹酒榨，对吧？啊，因为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对吧？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把启示录读懂了哈，读这先知书你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再看三章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断定谷又是那个约沙法谷，哦，所以都跟启示录都能对起来。然后再看三章十五节，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主再来的那天那个天象就是这样。哦，主耶稣再来之前那天就是这个样子，哦，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撒迦利亚书里后来也讲。然后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个，就是主来，哦，主再来的那一天。然后我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好，再看三章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这个又讲的是千禧年，哦，千禧年万象更新，然后会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以西结书里对这个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在旁边做一个 note 啊，可以去看以西结书47章。啊，将来千禧年的时候，神复兴万物的时候，那个整个以色列地都会变得那个非常滋润啊，因为圣殿下边有水流出来，那个水而且会一直流到死海里边。死海里边今天一条鱼也没有，因为太咸了。那个时候因为有淡水、甜水流出来，死海会充满了鱼。啊，以西结书里都有。好，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讲一讲哈，大家想一想， 创世纪三章里，这个亚当犯罪以后，神对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自然灾难哈，加州的火灾，以色列的蝗灾，都是地受咒诅的结果，对吧？整本圣经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罪的问题展开，亚当犯罪以后，对吧？给他看人是如何的堕落败坏，对吧？神呢又是如何拯救罪人，对吧？圣经主题就是这样。然后神拣选一人一家一族哈，带他们出埃及，然后但是他们后来又悖逆远离神，直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好，我们终于有了宝贵的救恩，罪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啊。然后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又会身体得赎，得到一个荣耀的复活的新身体啊。然后我们就完全摆脱罪啊，然后将来可以跟神完全住在一起啊。神以色列会全家得救，神到那个时候呢，神就可以除去对地的咒诅，因为罪的问题解决了啊。所以大家看，绕了一圈，最后又回来了啊，感谢主。所以好，约珥书的三章的主题，最后再哦，我需要有一件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还记得这张图吧？讲启示录的时候，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我讲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我讲错了，我向大家道歉。新耶路撒冷不是新天新地的全部，新耶路撒冷是在新天新地的中心，啊，新天新地呢比新耶路撒冷还要大。我当时讲错是因为，就是下面列的那节经文哈，当时城外有那些权类什么什么，这个不等于说城外就只有那些，啊，所以跟大家道歉啊。好，
那你是说新耶路撒冷，像我记得你比加州那么大，这个城。你讲过的是不是
像加州那么大？
啊，有
没有没有，新耶路撒冷好像
你当时有一个好像形象的比喻，
对对，是很大，是很大，可能加州从南到北，好像是北美洲，我不太记得清了，对对对，确实很大，但是新天新地就是比新耶路撒冷还要大呀，就是这样。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来一起结束。天父上帝，感谢您在约珥书里给我们赐下的宝贵的预言，这些预言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因为您将来真的要复兴这地，您要除去对这地的咒诅。但是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求您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小的灾难，就使我们想起将来那个大灾难，帮助我们多多的传福音，好救更多的人，使他们不至于落到那个大灾难里。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